已经说了，这个发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是起问，发菩提心如何来修？所以这个具体来讲呢，因缘和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里有两重，一重就是住，一重呢就是降伏，就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要成就圆满的佛果，成就无上菩提，那发了心就要随这个所发的愿，进行菩萨的这个实践。那菩萨实践，要从发心开始，然后呢，修习六波罗蜜。那么从发心起了这个现前心行如何行，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文句里面呢，因缘和住，缘和降伏其心，住呢是安住的意思，就佛的智慧圆满呢，于一切境下呢自在能够得安住。那初发心修菩萨行，无始以来的烦恼复缠呢垢染，不能够为安住。那么怎么样安住呢？这个需要光修啊，随这个发起了调伏这个心里面的烦恼，静静的能够这个相应，这个才能够得安住。如果从相应的升起来说呢，先是降伏，降伏了，烦恼断除，妄念细论不生，真实显现，那么这个就能够契入，能够相应，来得安住。那么这个须菩提尊者呢，问了之后，那佛呢就回答。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就是在这个须菩提尊者呢因重请法之后，佛呢先赞叹，就是善哉善哉，就是好啊，很好，这个须菩提啊，观到相应的机缘，来请问，请说。所以佛呢在答复之前呢，先肯定，先赞叹，如汝所说，就是如你所问，这个当中呢讲的那样，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个在须菩提起来请问的时候啊，先就是这个嘞，称赞世尊稀有，然后呢这个再赞叹佛稀有之事。先说稀有世尊呢，这个是总的赞叹。那么怎么样稀有呢？如何稀有呢？这个是具体来说是，就是稀有之事了，那就是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善护念善护主的意思呢，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就佛智圆满呢，功德殊胜呢，能够教化菩萨， 能够引到菩萨，乃至于呢，护念菩萨呢，这个功德，尽次成熟，能够福至圆满呢，证得佛果。所以先是这里问了之后呢，佛就赞说了，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藏说，就是准备要为这个须菩提尊者啊，为这个须菩提啊说般若波罗蜜。那在正说之前呢，汝今谛听，只要你呢能够啊，摄心，专心专意的来听，所以称为谛听。这个谛呢，就是真实的意思，不虚妄的意思，这谛是不虚如实的意思。听就是听闻呢，认真的听呢，就是讲听法的这个仪轨仪式当中啊，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听的时候呢，要心里面呢，不起种种其他的杂想、杂念，这个言语啊，听了啊，入了心，这样才有相应的嘞，作用。如果是你听的时候，中间呢种种的念头啊插进来，打妄想老师，那么这个意思啊就不容易接纳得了，不能够听得到，这个就好像这个碗呢，你这个碗盖的，那就沾不了东西了。你这个碗养了，能够盛种种东西进去，盖的你就盛不进去了，所以要能够摄心呢，专心。那第二个呢，就是心里面呢，要把相应的成见、主观的想法呢，原有的疑惑心呢，先能够放下。你先听清楚了，先明了了道理，这个时候，即使你要做比较啊，才能够真正做得到比较。像有些人听呢，他带着他的这个原有想法啦，或者一些偏见呢来听，所以前面讲到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去度他的这个小乘法师，僧问成的老师的时候，往返辩论，经过一个多月，最后他的这个师父啊才折服了，与这个大乘升起信心。他为什么不容易升起信心呢？他先习小乘，教授鸠摩罗什法师呢，还是他的老师呢，而且对于自己所宗有这个呢非常明了和稳定的认识，那么心接纳一个道理，再展开进一步的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在闻法的时候、听闻的时候、谛听呢，那先如果不放下原有的这个种种呢观念呢，那不容易，也不容易。所以第一个呢是要专心摄心呢，就是由耳入心。第二个呢就是要能够先放下相应的这个原有观念、主观成见呢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要对于这个所闻之意要详审明辨。佛法里面呢并不这个否定人啊有疑问，强调呢只是接受，不让你质疑，是可以质疑的，可以这个思辨的，但是呢这个先要听懂，先要了解，然后思辨的时候呢要 依道理啊，这个如理的这个师者审慎明辨，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接受，才真正的接纳。所以第三个要思维啊，就好像这个东西啊，像炼金子一样的，你先从矿里面炼出来，再反复锤炼，最后得到啊真正好的这个金子。那么我们学法听法，听佛说的道理，这个谛听谛听，不是光接受了接纳了听了，自己也不去思考不去观察，还要思考观察。佛说这个如何住啊，说这个相呢不可得了，为什么不可得？你听了，虽然把相应原有的固执执着所起的这些念头暂时放下了，但是你并不是说心里面呢就完完全全接纳到，心里面能够安顺，这个时候还是不安顺。就像过去讲的吹汤见米一样的，过去以前蒸这个米饭呢，它先是淘米，然后放到里面先煮，煮到一定的时候再拿去蒸，吹一下的时候啊，这个水啊就往周边走啊，中间这个米啊就陷了，吹汤见米。那么我们听法闻的时候没有这个深度的思考明了，那过了一些时间呢，这个疑惑又会起来，然后听的这个道理呢甚至于又会变得有些模糊。那如果你有过思考，有过审慎明辨，那么这个就是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能够进一步运用到相应的事情当中。所以这里佛呢正要讲说之前，就是要你谛听，就是汝今谛听，就是你要谛听呢。像有的经文里面呢说的更加恳切，就是谛听谛听，上思念之，就是你要认真听，认真听，听了以后呢还要好好的思考，这个把道理呢想得清楚。当为汝说，就接下来要跟你说了，要跟你讲了。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就是发心，固然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呢是很难的，我们要升起菩提心呢，发起心呢，也是稀有珍贵的。你一发心，即使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修行呢，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了，那你就已经超过了声闻，超过了缘觉，因为相应的远大的这个方向，究竟方向建立起来了。人有相应的认知了，是在定了之后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作用的。像有些人他的方向呢定的小啊，那么他这个满足了之后进一步要改呢他不一定想改。所以为什么说发心很重要，声闻发心他就是证到了果了，三界烦恼断了，都没有这个初发菩提心的人殊胜呢。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你就容易偏取你所证的境界啊。这我已经所说一半呢，不受后有了，这个已经入涅槃了，究竟了就可以了，进一步要创发菩提心呢，升起大乘心呢，就会有周折。那么如果一开始就发大乘心，你就能够直趋大乘，承担大乘的这个教法，依大乘来积资粮呢，修行呢，增上 圆满，所以这个发心呢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发了心，那就要依这个愿呢而行，那么这个依愿而行就是要实践菩萨道，怎么样实践呢？就像华严经里面呢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的，他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是说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应如何学菩萨啦，如何修菩萨行啦，那么这里请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何住，就是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就是怎么样安住，怎么样做才是菩萨之所行，才是一个菩萨，那么要做到菩萨相应的这个心行，要得到这样的智慧心行，那如何去调伏，如何降伏，才能够入菩萨的境界，升起菩萨的智慧境界，就是这个先啊如理的观察，如理的观察，如理的观察，然后才能够对治，才能够降服，降服以后才能够安住，所以这里这个佛呢就是答应回这个须菩提说，唯然世尊愿要欲闻，那么须菩提听了之后啊，心里面呢非常的欢喜了，就是好啊，微然就是好啊，这样呢就是如你所说啊，我现在呢认真的这个专心的来听啊，这个请呢佛为我们说，为大家说，愿要欲闻，就是有这相应的闻法欲望，这个心愿呢想要听。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么就是答应了之后啊正式为说。那么这个正式为说呢，问的时候次序上来讲是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这里答的时候呢，这个佛告须菩提啊，是先说降伏其心，先说降伏，后明安住，这我们能够如是降伏啊，远离烦恼，远离戏论颠倒啊，那么就是安住了，你就已经入菩萨了，入菩萨行了，如菩萨住了。那么这里先揭示的时候呢，先从这个降伏心开始，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发菩提心就是要利益一切有情，成就佛道，就是发菩提心呢它有两重的，一个呢是对众生，一个是对自己。对众生来讲呢，那就是不拣择的平等的帮助利益一切众生一切有情，那么从自身来讲呢，那就要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是菩提心的重要的两个方面，不是对一切众生为利益呢，那么这个心啊就是方向所设的范围不究竟不广大，所以要以一切法界众生呢为一，所以这个是最广大的心。那么这个无上菩提呢，从出世这个圣果来讲呢是最究竟的，那么也只有达到这样的 果证，才能够成就利益众生的事业，利益一切有情，就是为佛了，才能够成就这件事。所以要证得这个出世间呢极果，就是大乘佛果，那么这个是两个重要的层面。那么这里来讲呢，那就是依这个菩萨发心来修行，修行从主要的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要从心里面修，修心，修心心净土净，才会由你的心转化为语意，就我们讲修行呢，就身口意三业修行。那菩萨要利益众生呢，他怎么样去成就呢？这里结合愿行来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那就是要为一切有情一切众生来发起来修行。这里对象来观一切有情呢，分三类，就是一类呢是从这个有情生呢，不同的这个出生来讲的，来归类的。佛法里面呢说生命呢是无边际的，种种有情呢各个世界呢都不一样。那么这个第一种呢是从出生就是的形式来说，有四种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四种生。胎生呢像人呢，还有畜类的一些动物呢，像这个牛啊、马啦、啊、等等呢，那属于胎生。胎生呢就是最初啊受孕不离母体，然后一直到六根呢成就，诸根成熟之后，这个降胎就出胎，那么这个是胎生。卵生呢，卵生的话就是这个像这个鸟啊、禽类啊这些了啊，它先是产卵，产卵离了体，离了体之后经过孵化，有一个孵化的过程，然后这个新的生命呢它就产生了，就出现了。就像比如说这个鸡啊、小鸡啊，它先是产了这个卵，就是下了鸡蛋，然后鸡蛋孵化，然后就成熟了一个小鸡。所以它是以卵生，这一类众生呢是以卵生为主，像什么其他种种鸟类啊都是如此的。那么第三种呢是属于湿生，这个湿生就像这个鱼啊，像这个青蛙啦，它先产了卵，就是产了卵之后呢，这个就在水里面，水里面有水汽，经过一些过程之后，这个蝌蚪啊就出现了，孵化出来了，蝌蚪然后慢慢成熟长大，就成了青蛙。那这个鱼呢，它也是先产了卵在那里，然后到了一定程度孵化了，这小鱼出来了，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动物，它也是这个湿生的。你比如说这个蚕啦，产了卵，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气候，它出来了新的这个生命，这个是第三种。第四种呢是化生，这化生的有情，就像这个灯啊，你一开开关，灯马上就亮了，即刻就显现。化生的有情，比如说得了禅定，这个初禅天以上，还有这个欲界天呢少分，就是比如说空居天里面的部分，它有的它就是突然化现，那么还有一部分它也虽然是化现了，但是它有点接近这个胎生一样的从这个另外的天然体里面出来，不过它又跟这个卵生的也不一样，它还是属于化生的范围。那么这是天以上，还有包括像鬼畜啊， 像这个地狱啊，它也属于化身的，最高的，是这样，最低的也有这样。那么就是生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死了，然后随着它的长进呢，这个业力的关系啊，下一生呢即刻就显现了，这个是属于化身，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第一个归类，第一重。就是以众生的降生方式为说，这个要度一切众生呢，也可以说胎生有情、湿生有情、卵生有情、化生有情，那就包括了，那么是从生的方式，就我们一般人所见的范围呢，主要是前面三种，就是胎生、卵生、湿生三种。化身的话没有禅定境界那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个是以身的方式，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归类呢，这个有情呢以这个物质的依靠来分类的，若有色若无色，就是以这个物质层面来分类的，这个有色无色怎么分呢？这佛法里面讲三界了，欲界、色界、无色界了。这我们娑婆世界现在地球上这个属于欲界。欲界众生呢，以人有情和畜生有情的为主，其他的有情有接近一分的，在某些这个时间呢，某些部分呢，可以会知道一点点，但不是那么普遍。这个以我们肉眼所观呢，都是局限于这个。物质身体为主要这个范围，那就是人有情畜生有情为主。那么这个三界当中，欲界以上就称为色界，色界以上称为无色界。那么这个色界若有色，就是初长天以上，它还是有这个色界生，就是还是有这个物质身体，但是这个物质身体相应来讲呢，比我们人的身体要细微，它是清净的这个天色身，所以修初禅的观呢，依世间的观察，也就是观察欲界生粗重的污秽，这个色界生呢，清净美妙，清净美妙，没有障碍。我们这个肉身啊，血肉身呢，要饮食了，衣服了，四季变化了，要保护啊，呵护啊，这个饮食了要调和了，要有修行呢，这个睡眠呐等等呐，这个诸多的苦恼和粗重，但是这个色界身呢没有，色界身是微细的、美妙的，这个天人身呢，没有这些肉丝。他也不用受这个食物，这比人间好。那么这个无色呢，是对有色来讲呢，就是指无色定成就升到了无色天，那实际上也包含无色定的有情，但主要所讲呢，那就是无色定成就以后升到无色天的有情。那么这个是无色有情，有色有情，无色有情。那无色有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这个无色有情呢，它是纯粹就是精神的层面，没有物质了。那么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无色有情它并不是真的没有物质，还是有，但是它是以这个精神呢心识为主，这个物质呢非常的就是说这个微细，不容易显示，就是隐含其中，那么主要的层面呢，就是这个物质层面呢不显示，不以这个为一了，那么这个是无色有情，这个是第二种分类，就是菩萨发现的光啊，就要成熟菩萨道，要修菩萨行。佛法里面讲无相讲空，不离相应的种种镜像来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无相呢也不等于是一无所见啦，一无所知啦，这就是无相啦。这个是对于般若，对于佛法里面讲的空啊无相呢、啊、极大的误会。这讲空讲无相呢是消除我们对于诸相，对于诸境所产生的错误认知，颠倒认知，这样才能够入无相。所以这里在观的时候，菩萨要修啊，行菩萨行啊，是依这个相应对象相应境界做如实观，才能够为契入真实了，显见真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依训这个菩萨发起的愿心来起观察的。那么在揭示的时候，佛告须菩提啊，揭示降伏其心呢，观察了，也是以这种种相来观察，才能够降伏。这是第二重分这个有情。第三重的话，就是从这个心识的角度，有心无心来分。这有心无心来分呢，就是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个三重其实它主要都是以想来说的。这个有想呢，有想有情，比如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于这个空处、实处、无有所处，这些都是可以称为有想。它的想比欲界我们人有情呢，一般的这种心想呢要细微的多了。但是它还是有相应这个心识活动。就是比如说初禅，初禅呢它有寻思喜乐一心呢，这个是初禅的想呢。这二禅想呢它是有喜乐一心啊。三禅的想呢它是有这个乐啦一心呢、啊。这个四禅呢它是有专注啊等持的心啊。那么这个空处无有所处，实处就是以精神层面，这个来做相应所起的这个观察，这个极其细微专注，那么也是有想。若无想呢，这个若无想呢，这无想定呢，这无想定外道有的认为这个烦恼种种的起来呀，是随心识想法有，所以烦恼就有了。但我不想呢，烦恼就没有了。我心里面不想，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说，眼不见呢，心不烦，不问心不闹，我不就不去管它了，我还会烦呢。这是一种比较回避性的懒人的做法。并不是说你不想呢，你回避了，你这个内心里面的烦恼它就消除了干净了。等到你摄入境界，这些事情来了，你的烦恼又来了。所以怎么会能够断得了呢？但是有一分外道，这说一分就是一部分的意思啊，就是有这种认识的，然后他有修定，没有禅定成就，也达不到无想定啊，升不到无想天，这个还是需要有基础的。这我们真正做的不想啊，不是你想做就做得了的，你做不到的。那这一分外道他有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见，随着这个见解修得无想定呢，所以初发心为什么重要，你就要发广大心，发菩提心。那么最起码从佛法里面来讲，要具足佛法正见，有正确认识。那外道见他就以相应的无想，入无想定，生无想天。这个非有，若非有想，非无想呢，这个是指非想非非想定所生的非想非非想天这一类有情，就是灭除了无有所处这个细想。这无有所处本来就是怎么样，对于心识所生所念这个摒弃了， 冰起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细时细响，那么再依这个细的响啊还退出来，再进一步进出，那就到了飞响飞飞响。那么从世间外道来讲呢，以为这个就是已经不响了，不生相应的心识活动。那从佛法来讲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没有，只是明显活跃活动的心识留住，这个不显示了，有微细极微细的响还在，所以称非响非非响。这个就是以心识活动来观的，所以这里发起菩提心度一切众生呢，度一切众生呢，当然是三界一切众生都要度化了。那么度化的时候怎么样去度呢？那不离众生境来度，那要摄入众生境。摄入众生境，那就是有心行呢，非要升起来，就是我们心行。就我们讲，学般若啦，这个升起，这个般若观呢，那马上要对应的，这个般若是什么含义了？如何观呢？那就是引发我们相应的心理认知、心理活动。这菩萨发心度一切众生呢，那缘一切有情，这就是菩萨的心理活动。那么从四所菩提心在这个经典论点里面讲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油然而生的，对一切众生有慈悲、有大悲、有利益，而做这个呢，帮助度化，起了这样的这个心了，这个才算是有菩提心的，这个四所菩提心发起来。所以菩萨的行啊，他都是这个对众生呢起饶益想，起利益想，有这样的这个愿，有这样的心念。那么这里这个降伏的时候呢，就是依相应的念想愿想呢，真正如何观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是怎么样观察呢？就是要利益众生呢，从究竟利益上来讲，就是能够摄受众生、度化众生、断除烦恼、出离这个轮回、出离三界，这个是究竟的这个帮助众生、利益众生。那一般的帮助啊、布施啊、医药啊，这个做种种其他的事情呢，那不是究竟的，只有依这个佛法度化众生，能够止息一切烦恼痛苦，这个才是究竟的。所以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涅槃呢是苦患止息的意思，称为涅槃，就是痛苦停息了，烦恼不起了，生死不续了，这个是涅槃的这个基本的意思。涅槃呢又称为灭，就我们讲灭度，灭度啊就是烦恼灭除，三界烦恼灭。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呢是相对的，这个有余涅槃就是指三界烦恼断了，但是这个五蕴身呢还有，就像阿罗汉呢，他这个烦恼断了，这个生死呢自在，对于种种境界呢烦恼不起，可是在他还在世间的时候，这些色受想行识了五蕴所合成，这个所起的身体，肯定有自然界的。我们讲的说冬天呢、严寒呢、夏天呢、这个燥热啦，还有这个饥渴啦等等啊，这些身体上的影响，这个阿罗汉的话他还是同样的有。 那么阿罗汉他跟这个凡夫烦恼没有断的人呢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有这样的苦受境界现前，但是心无苦，这个心无着，这些境界呢显现的时候没有能够扰动，不会扰动阿拉汉，所以这个讲正法乐住，这个宪法乐住啊，阿拉汉有时候他要舍离这些身体上的苦患，就入三昧境界，三昧正受，这个与所证的镜像相应，宪法乐住，那么这个无余涅槃呢，就是阿罗汉舍受以后，这个报应身呢，这个五蕴所成的身呢，灭了以后，这个冷热等等这些影响呢也没有了，由于烦恼断呢，从声闻的意义，从声闻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不受后有，就我们生死相续，它有两个层面，就是说一个呢，它是有烦业力，一个呢就是有烦恼，这个业力呢是无始以来呀，众生的身口意，所造随这个贪嗔痴所造的这些业力，这个业力，将来感果报，成就一熟果报，那么要引发要成熟，它又有一个缘，那就是以烦恼为缘来滋润，就像这个土里面，如果你没有水呀，它完完全全干了，那这些草啊，这个作物也好，树木等等，一切都不会长了。那如果是有水，那么这些都会长起来了。生死相续，它是要有这两个层面，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业力，一个呢就是相应的烦恼，会能够生死相续，所以他烦恼不起了，所以不受后有，就是阿罗汉呢入无余涅槃。那么大乘里面来讲呢是自性涅槃、无住涅槃，自性涅槃就是这个一切法啦，本不生本不灭，本来清净，自性涅槃，这是大乘里面讲的境界，那么还有呢，也有对于这个大乘的角度来说，无余涅槃就是佛功德圆满，示现众生这个度化事业，度化了以后入无余涅槃，那么这个也叫无余涅槃，还有就是更深细微的角度上来讲呢，依自性涅槃讲，不动本寂啊，便于十方呢，一切都是圆满无欠无缺，讲无余涅槃，那么相对一般义来讲，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依声闻当中所说的那样，这个有相应的色声声还在，那么这个是有余涅槃，这个色声声不在，舍弃了这个重担了，那就是入于涅槃，这个跟所谓的有的人错误理解，涅槃就是死掉了，他涅槃他就死掉了，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种误解，跟佛法里面所说的正确观念呢，这个内涵呢是不同的。那么这个皆入无余涅槃，灭度之，那要入无余涅槃怎么样入呢？那要入无余涅槃呢，那先要发心呢，发心然后呢观察真理，降伏烦恼，证入真实，烦恼断尽圆满，才可以入涅槃，不然的话呢不能够入涅槃，不能够入无余涅槃，这个灭度呢就是要这个教化众生，引导众生升起正见，如理的去观察觉照，这个才能够 入于涅槃。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个菩萨呢，这个发起了心，升起正光，对应一切有情，起这样的心念，就是胎裸色化啦，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尽起一切的有情，这我们具体所指。这我们讲度一切众生度谁呢？那么具体来讲，那菩萨度化它有近有远，现前所遇到的，远呢，那未来在种种世界，无边世界所要度化的那是远嘛。那么具体这有情呢，它有种种不同呢，所以它有胎老色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要起观照，要升起相应的这个觉知观察，都是要对种种的镜像乃至于镜像的观察审慎明辨，这样你才能够施择了，才能够观修得起来。所以这里先从这个愿心的角度出发，然后起菩萨相应的观行，就是观一切有情度化入无余涅槃。那么这个是谁愿心发行呢？修菩萨心呢？这个修菩萨行呢？那么真正在深入的角度下，那么这里就是结合起来下面的这个阐述了。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谬度的，那么这个要融会中道，契入真实，这样子结合来这个发心观修，才可以这个来通达，才能够符合于菩萨行。所以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等。从正起的行为上来讲，就是以一切有情为这个方向为内容，这个是菩萨的大悲心。那么从这个灭度的活动上来讲呢，现象上来讲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实上依般若所显，依真实所显，要这个进一步做观来降伏其心，就是实无众生得灭度的，就是没有一众生得灭度。从四相的行为上来讲，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一切有情，那是很广泛的，很大的一个四相，很大的一个镜像。从这个完成上来讲呢，灭度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这个如果我们只是心念上想一下，这个事情都是很简单了。这我们先这样想象一下啊，这个有无边际的众生，然后呢，我就发了菩提愿呢，所以我要去度化去灭度啊，就以种种教化，种种这个行动，众生呢因缘成熟，如是的这个呢证入了无余涅槃呢，达到了这个理想，成为一个实现，那么就是度了无数无边的众生。想一下，那也是很快就想了，但是真正如果从菩萨的实际行，肯定不是如此了，所以菩萨他要这个生生世世这个去实践去行动，乃至于成了无上菩提了，还要随类分身呢，应化度化，那么就是这个行为上是没有穷尽的。而这里在揭示降伏心菩萨的正观呢，就 不是事情的范围，而是这个跟智慧，这个真理要相契，实无众生得灭度的，就是度众生无众生可度，修菩萨行无菩萨行可得，就是正度众生，正无众生可度，不仅仅是说这个四相呢，这个种种的行动呢，比如说菩萨去帮助有情，菩萨说法啊，这是一些行为，乃至于菩萨发起念想，就是产生这样一个念想呢，我要度一些众生，要度众生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要度一就是一切众生得无余涅槃，乃至于我这样的去做到了，达成了这样的事情，实现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起这样念想的时候，起这样观察的时候，依正观来讲呢，这个就是般若会的相应，无众生可度，无众生度化的相应事业，那么这个下面就进一步揭示，这个解说了这个相应的关系。何以故？须菩提，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道理何以如此呢？须菩提，告诉须菩提啊，菩萨如果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那就不是菩萨，就不是真实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这里讲菩萨，一个呢就是指发心菩萨，初发心，一个呢那就是指证入真实圣意菩萨，那如果讲果位菩萨呢，那就是已经圆满成佛了，那这个是果地菩萨。这个菩萨如果度一切众生，有众生可度，有众生可得，那就堕入我人众生寿者四相当中，那就跟凡夫的戏论见、凡夫的颠倒想是一样的，那谁戏论颠倒不见真实了，那烦恼不可能断，也出离不了生死，那如何能够度化众生呢？引众生入于涅槃呢？那就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不能够真实度众生。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种相，在这个经当中呢，后面很多地方都会说到，这里呢先做一个简单介绍。那么这个我相呢，就是众生呢戏论颠倒，于自身执为实体有，执为主宰有，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呢、每一个友情呢，都觉得我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当中呢建立相应的这个不变化感觉，这个决定性的感觉，独立性的感觉，产生这么样的认知，产生这么样的感觉，这个就是有情对于五蕴合和自身心的这个聚合，产生一整体性的、一实体性的认知执着，那么这个是我相。人相呢，就是相对于人有情来讲的，就我们人跟其他动物就有差别了，如果从外形上来讲呢，人呢是直立行走啊， 这个用语言交流啊，相应的生活的一类的这个动物，它跟其他动物呢虽然同属于动物，可是它这一类动物有相应明显的特征，就是直立的、站立的这个活动，有相应的语言交流、思考，这个就是人有情。以我们现在来讲，当然佛法里面讲人跟其他有情相别的地方，就有所谓三个不同的这个特点，就是房型胜、意念胜和这个康忍胜，就是有三种的。房型胜就是说这个人有情，他人之初性本善，他有一定的羞愧感、耻辱感，就是基本的一个做人的道德观。那么这个意念胜呢，就是说人呢，他会将种种的事情呢记持意识下来，乃至于经过代代相传呢这些文字啊其他的一些方式呢，将所知的东西积累起来，就不断的扩充呢认知。这个康忍胜呢，就是能够坚忍，为了完成相应的事情，忍辱负重，坚持不已，锲而不舍啊，才能够做相应的种种事情，有这个定位的方向啊。就比如说像其他动物呢，这个地方有草，它吃吃；没有草了，它又换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吃一吃。它就是随这个相应条件而生活，没有它要去定位的一个方向，要改变这个，要改变那样等等，那么人有情呢，这不一样，这个是人，那么众生相呢？众生相就是众多生死、众缘和合的意思，就是五众和合。五众和合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就是五蕴，这个众多和合，人有情是一个众多和合，牛有情也是一个众多和合，这个马有情也是一个众多和合，有的地方讲这个有情分六十多类啊，就是天人包括我包括畜生啊等等诸有情，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众生相，就是众多生死，这个五众和合的意思，众生相。受者相呢，就是受命有情执持命根，他从生到死有一期相续，比如说这个人他活几十年啊，这个牛活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个狗活十几年、二十几年等等，它有一个时间的这个范围，那是众生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四相，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相呢，就是相貌的意思，相状的意思，就是这些种种相状、这些种种相貌，那么随这个相应的范围划分，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相貌状态或者那种状态、种种状态，那么这个就是我人众生受者是相，有这样的相即非菩萨。那么菩萨的话呢，要发菩提心呢，修菩萨行啊，怎么样才能够趋向菩萨的远大理想，趋向于这个目标，那一定要以六度来这个修行，来行菩萨道、修菩萨行，才能够趋向，才能够达到。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正光，没有这样的这个菩萨行的这个实践资粮的积累，他怎么样能够成就，怎么能够完成愿望呢？那不能够完成愿望，依这个愿望方向去努力的话，那他就不算是菩萨了。所以 即非菩萨、就是他有愿，然后才进一步要有行，有行再又有果，有愿有行有果。如果愿行不符，就好像我们世间做某些事情一样的、比如说他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他没有知识，他教不了学生，我们能够称他老师吗？他虽然是有知识，但是他不懂方法去教学生，或者没有意愿去教学生。虽然在学校里面，但是他每天就是把这个时间混一混啊，就过去了。那么也不能够成为老师，所以非老师也。所以这里呢是指相应这个菩萨发了愿行之后，他如何才能够称为菩萨？那这里就是要有菩萨的正光。因地菩萨果到果地菩萨，他一定是随这个正光而发展的。那菩萨的本意上来讲呢，就是菩提萨埵的这个简称。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萨埵呢就是有情，就是觉有情，觉有情就是觉悟有情众生，就是发了菩提心了，自利利他了，自行化他了，能够令众生从这个无明愚痴里面打开智慧，断除烦恼，这个是觉有情，就是令众生觉悟。还有呢就是自觉，自觉的话，你要令众生觉悟，你自己要明了啊，通达了，你自己如果不通达，怎么能够教化让众生对于事理能够明了，把种种的细论能够去除，那没有办法了。所以是这个觉悟有情。有的地方叫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摩诃萨这个萨也是萨埵的意思，就是大心有情，就是发了大心的有情。这我们发人间心那是小心，就是说求来生啊，这个富有啊，长寿啊，或者是求来生升到天上啊，乃至于修出世修这个世间的定，那么是人天的心。那连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三乘这个出世道都不成就的。那到了声闻呢，他是发什么心啊？他有佛法的道理有认识之后，知道三界轮回生死相续，即使有福报还会堕落，不出三界不出轮回，所以他就起更大了一点的心，那么就是要解脱超越。那么解脱超越，他是得了智慧，从三界里面自己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那还有他相关联的其他有情呢，他的六情眷属，六情眷属跟其他的有情乃至于一切有情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还不算是发大心。那么菩萨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一切有情呢，那才称为大心有情。就是众生界无穷呢，我愿无尽。这个要一切有情都成熟了，一切有情都度化了，自觉觉他，达到所有有情的圆满。这个是一个应该说从边际来讲，从界限上来讲是没有边际的，没有界限的。那么这样的心是广大心，所以称为大心有情。这个是菩萨从发心呢相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菩萨真正要利益众生，他先要自成熟，才能够真实利益，所以要由这个基本的向上发心之后，然后呢在菩萨的实践心行要智慧心升起。那么这里在二者当中呢有一个转化，由这个愿心发起， 随实践光行，智慧升起。所以这里佛开示说，皆是菩萨这样来降伏其心，就是度化一切有情。这一切有情都度化了，也没有度化可得，就是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那首先你是要有众生呢，有众生才然后有度嘛。就我们讲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就不要去担忧啊，去烦恼啊等等啊，这些都没有存在嘛。那正是因为有相应的这个事情，那你要对应这个事情呢。那么这里前面又讲说，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度了之后再进一步一注脚怎么样，就是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度这么多众生呢，无众生得灭度者。那如果我们只是表层的从这个经典文句上字义上去看的话呢，就是很难的了解。明明是要度一切众生，你发了愿呢，发了菩萨心呢，你不度众生呢，就是非菩萨也。那就不是菩萨了。好，那一菩萨发愿去度众生，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也非菩萨。就是不度众生当然是非菩萨，那我们明显的会知道。那度了众生入无余涅槃还是非菩萨，这也不是菩萨，那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矛盾。因为这里金刚般若金刚经是要依般若慧观如实的实践菩萨行，这样去修菩萨行呢，实践菩萨行呢，才是真实菩萨，才从最起码的角度呢，才可能趋向于真实菩萨。这个修行从发心、资粮、家行、见道、修道、究竟道，它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依这个经文的意思得到正确的理解，这个思考到这个道理，那它是一个概念的认识，还不是真实菩萨，还不是真正的这个观照道。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启发了，你又不可能得到真实，不可能趋向真实，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所以先要能够领解。那么这个当中在讲的前面就提到过了，要先熟悉缘起，认识缘起的基本义、基本道理，然后再来结合观空，才可以理解这里的意思，明了这个意思，不然我们就不明了。发了菩萨心去度众生，还是非菩萨，还是不成为菩萨。要实无众生得灭度的才名为菩萨。要离菩萨所观境的虚妄观，由虚妄观这个洞察，破除当中的错误戏论，进一步就入了真实观。是名这个时候才是名真实菩萨。那么这个当中说，我向人向众生向无边众生，那都是因缘所现，都是因缘所成。此有情彼有情，此世界彼世界，一切世界的有情，菩萨去利益的时候，去度化的时候，正度正观当下因缘如化，如化无实有不可得。哪有一时有众生呢？哪有是一时我自体呢？所以要即所利益所度化的一切众生依真实光照，这样去利益众生，这样去度化众生，这才是行菩萨行。 才能够趋向于这个菩萨的成熟，乃至于证到无上菩提，成就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然不成就这个度化众生不管是有色有情无色有情胎生卵生等等一切地审地观诸众生因缘五众合合生灭幻化所以度生无众生可度实无得灭度那么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在后面呢会陆续的进一步介绍那么作为初开始佛在揭示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先有一个大概性的理解就是菩萨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得灭度的这个不矛盾完完全全呢是相符和相称的说度一切众生令无余涅槃是随愿心从相待意义的行为上展开的就是菩萨发了愿心呢不管是帮助众生解决饥渴或者是看病医药或者是教世间才艺以及以种种的方式令众生能够跟菩萨相处升起欢喜心和静静的菩萨说法众生心开意解最后证入真实这些种种的事情都是菩萨在行菩萨行的时候事项上的这个层面相待行为的这个展开这个是一定要的那不然菩萨怎么去度化众生呢菩萨每天在那里一入定做观度身已经度完了想一想就度完了那从行为上还是要有的那么即使从想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千念万念前念灭后念生呢刹那刹那这个变化相续当中呢随你念起念想如果没有升起无漏慧契入真实都会落入在相对观当中你超越不了相对观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自我的意识然后产生主观成见很容易而且从相对认识里面来讲我们不定位不确定不去规范你又产生不了所谓的认识所谓的智慧但是这个当中它是一个相辅相成是一个二难的层面人没有经验不行有了经验他往往就容易把经验这个当成他的终极标准被经验捆绑起来那好多事情可能变化了还有扩展一个范围又不同了但是他就依他的老经验走老路跟这个事实都不符合越来越脱节就困扰在这个范围里面走不出来那这个还是这个当然呢这种讲法也还是相对范围里面的事情那么从这里讲实无众生可得灭度呢就是直趋这个呢本来直显真实不管是说现前一念升起度一切众生对于众生相的所这个建立还是说那个度众生入无缘涅槃的这个心念的建立都是相待相不可以随这个所起的建立相产生取着乃至于说从行为上菩萨发心去种种利益的行动在这些行动过程当中它也是我们每一个活动对应于相应每一个的认知观察和反应就是我们活动性的这个心理 心愿。那么这个当中呢也是如此，如果直接从契入真实符合菩萨观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如理的洞察，度化众生和度化众生的事情渐渐是一个相待相，如实地审地观，这些种种的相待相都是很多很多的因缘相应的一个显示，就像这个阳焰一样的，就像这个灯焰一样的，阳焰呢它是水气啊，然后冒出来，这个远远的看呢就是有水呀，等你走到跟前一看，那没有水了，它就是这个一个气呀，浮在这个地表，产生视觉上的一个嘞。判断，事实上并没有。那么这个灯焰我们看起来是稳定的，但实际上它是一团热气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分分秒秒刹那刹那的这个变化，它从来就没有确定过局限过。那么这个相对的这个度化一些众生呢，种种这个事项上，从究竟本质上去观察，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真实的众生，没有一个真实的所谓度化，所谓真实的涅槃，就是真正入涅槃的无涅槃可得，度众生呢无众生可度，无得无度，无这个涅槃可证，无众生可度，出离这个相对相的拘泥，也就是不落在这种相对相的执着里面，那么这个才能够跟菩萨的这个行呢相顺，这个时候才能够导向于趋向于这个的究竟，成就菩萨的功德。所以实无众生可灭度的，就像这个发大悲心呢，菩萨的大悲心都有三种呢，缘众生缘悲、法缘悲和无缘悲，就是三种这种大悲心。这个众生缘悲呢，就是观察有情众生呢，生死轮回呀，种种烦恼啊，所以要去利益，要去帮助众生。这个不管是生活状态、心理状态，还是心灵精神的层面，都要去帮助。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悲，就是心里面从相对义里面建立众生观，然后与这些种种众生呢做利益。那么这个是第一重。第二重为什么叫法缘悲呢？就是说在这些利益的对象当中啊，他都是这个呢假有的我人众生，这个人，乃至于畜生道、地狱道有情或者天道有情，种种有情都是色受想行识众缘和合，四大假合，然后有心识活动，所以这个当中没有一个真实性有情为我们去悲悯的对象。我们去悲悯呢，它相应比如说有这个身体的困难障碍，或者是精神的一些困扰，它就是地水火风色法的部分，它就是这个受想行识精神的部分，由这样的因缘产生这样那样的痛苦，比如说刀被割了，这个刀割了一下了，那是外伤了，那么东西啊，砸撞到他身体了，那外伤了，那这个就属于地水火风的一个痛苦，那么现在他遇到一些事情呢，想不开呀，想不通呢，精神上的一个痛苦，那他可能过了一些时间之后，这个痛苦也没有了，因为想想想想得忘了，境界已经变化了嘛。 那么对应你去度化去帮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相应因缘。所以这个进一步观的时候，就是由原有的有情观起大悲心，进一步入人空，入人无我观，来悲悯有情。这个无缘悲呢，就是说这个所现的色受想行识种种一切度化有情呢，是如空如幻，是即空如幻，因缘所现，不仅仅是说有情主体虚伪不实，就是有情虚伪的构成色受想行识，这个四大的部分，精神的部分本身也是相待的一个建立，这个没有丝毫的实体性，依这样来这个去拔众生苦，去帮助众生，那么这个是无，就是无缘悲，就是菩萨的无缘悲，那么这里发了这个世间菩提心呢，世俗菩提心呢，修菩萨行以般若为道，这个六度当中呢，般若如目嘛，眼目开了以后才能够真实建立行动，其他的五度就是具体行动，这个包括后面要讲说布施啊，那就是六度当中的一度，那就是依般若度为引，为前道，然后以布施为行动。那么这里总说度化一切众生呢，那就涵盖了六度，不只是布施度，也不只是般若度，所以这里揭示般若的时候是先从整体上总说要怎么样的这个才能够契入，怎么样的才能够契合，所以从事项上从行为上就是训于这个菩提心的愿心呢，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么要更进一步更深一步，以般若为前道，以般若为光，般若为引道，就是做这些相对的事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智慧态度，要有一个智慧心行，不是说你有相对的心行或者相对的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实践就够了，这个不足以导向于究竟菩提，导向于无上菩提，要有智慧的高度，要有智慧的正光，也就是般若正光，就是度众生，你不要助夺，不要执取度众生的种种相，就是要如实观相待的这个度众生的事行，就是我度众生，众生因缘，这个我度化这个事相因缘，乃至于我发起的心念观察的本身相应的因缘，都是这个生灭变化相待无实有相，就是没有这个实体和它，这个我相不可立，人相不可立，众生相不可立，受者相不可立，事相不可立，这样来做这个呢观察，这才训于菩萨行。那么有了一个这样的总观，那么不是说了之后啊马上就理解，所以佛呢在这个揭示的时候，菩萨降伏心呐、菩萨发心之后啊，降伏啊，这个进一步如何展开呢？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不思，不住色不思，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思。那么这里就是 有度一些众生，实无众生可度，这样来观，来降伏其心，那么趋向于菩萨所行，菩萨所住。菩萨的行住如何行住呢？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不思。那么这个地方讲法了，是指广义的层面来说法。佛法里面讲法，比如说我们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法呢就是狭义的，具体所指，指真实法、涅槃法，指法性。那么我们讲观一切法呢，那这个是广义的。广义的呢，就是说真实法，这个相应世间的现象差别，一切都包含在内。那么如果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我们有情，有情生命，他心里所观察、所认知的一切，都可以称为法。这个就是广义的。那么这里讲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不思，这个于法是什么？就是指广义的法，就是一切因缘、一切事相、一切事行，不管是有为无为、有漏无漏，都包含在里面。应无所住行于不思，那么对应于布施这个事情呢，那就是一个相应有限范围了。那么从关联的角度上来讲，实质上任何一个法，它看起来是独立的，就是对比其他事情，有这个事情看起来是独立的。那如果从关联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又是不独立的。就像我们讲一个柱子，柱子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吧，但如果它不是说支撑这个房子，我们就不叫它柱子了。它不在这个房子当中，或者是某一个建筑当中起这个承重支撑上面的作用，我们不需要叫它柱子。那么从柱子的材料原有的状况上来讲，有的是水泥的柱子，有的是木头的柱子。那么木头的柱子没有砍过来就是个大树，这个水泥的柱子没有这个做了这个原材料的时候用过来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山上的一些石头啊等等，那么经过加工就成了水泥钢筋，由这个矿呢铁矿里面炼出来就成了钢筋，那么经过加工建筑的方法成了一个柱子了，而且它要对应于这个用。所以从关联的角度上来讲，事事物物都是相关的。但是从我们人众生戏论颠倒的角度上来讲，他很容易就把关联性的层面把它做切割，把它这个独立出来，相应的这个联系啊展开的层面呢忽略掉。众生被颠倒、被执着相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人认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就是走的极端，他不容易从这个上面展开观。所以这里讲布施，它是相对一个现象呢，相对一个菩萨的行为。那么这里是指布施波罗蜜特指当中的特指，就是行于布施。那如果是声闻有没有布施呢？这个人天有没有布施啊？有布施。这世间布施呢，它祈愿身体健康啊这些了，它是一个世间布施。声闻布施的话是比如声闻说法啊，或者是他这个发了这个出离心，他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啊，他去供养僧众啊，供养有疾苦的人，他也是布施。但是他这个回向呢，去向呢就是求解脱，求生命解脱，轮回超越。那么这个布施他就不是这里讲的谈波罗蜜的布施。那么这里菩萨布施呢，就是布施众生呢，饶益有情呢，这个乃至于成就无上菩提，随这个大愿心发心走，所以称为 这个布施波罗蜜。那么这一法要做布施的时候，你拿一件东西布施给众生，比如说这个众生他有饥渴，你就给他饮的水啊，泉水呀、或者什么水啦，然后他饥饿，你给他这个米饭啦、水果啦这些食物啊。那么这个菩萨去利益众生过程当中，关联的层面就不只是布施这一件事，布施的食物、水、布施的对象，就有六尘相应的这个现象，就是六尘境界所显的现象，色、声、香、味、触、法。比如说一个食物，它有颜色，它有芳香，它有味道，它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感触啊，这个东西啊是比较固体的，或者是流质的，是柔软的，是比较硬一点的，脆一点的，那它就是有种种这些不同。所以在这个布施过程当中呢，就关联性的诸法都有。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那就是对应于这个相摄入的种种诸行，种种诸法，菩萨的心应该是怎么样呢？无住，这个应无所住行于布施。那么从具体的观察对应的内容上来讲呢，说完这个总相之后，下面又别项解释，就是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就是不住色、不住声、不住香、不住味、不住触、不住法。但前面也讲菩萨于法了，后面色声香味触法又讲法了，这个两者呢有一个差别，前面是总说诸法，后面色声香味触法呢是别指别说，就是个别所说，就是不同，就是跟我们六根对应的内容来讲的。那么这个后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心意所对的范围，就是心里面想的。那么前面的色声香味触是心意其他的五根所对应的范围来讲的，是有两个不同的范围，一个是感官的范围，一个是心理的范围。感官的范围所认识的法，心理思考、想象、回忆所认识的法，这是有这两重。那么前面讲说这个菩萨于法呢，就是不管是感官的还是心意、内心思维分别这样认知的，那就是物质界也好，精神界也好，通通都包含在内，所以更广的一个层面。那么后面别说呢，就是具体的来说，具体的来观，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行布施，那么跟佛前面的揭示，这个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度，这个如是降伏其心呢是有关系的。这里住菩萨行止的这个具体展示，前面降伏呢是相对应于菩萨事行事相的观察，有那样的观察才可能呢得到这样的这个心理对应的行动。这个住啊，不是我们一般概念里面那个住在哪里的住，或者是人的活动当中呢行住坐卧，这我们行住坐卧，行就是从这里到那里行啊，住呢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呢不动了就住啊，行住坐卧里面的这个住。那另外的一般住呢，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啊，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到外面走走走很远了，累了又回去，回到屋里面住下来，这段时间不动了，不走了，这个也称为住。那么这里的住呢，是指菩萨的安住，心行的安住，不是外在事项的安住，就是菩萨心行安住，他要这样的光，这样的活动，如是的安住，由降伏到住，问的时候是因缘和住，缘和降伏其心，就像我们讲放下一样的啊，你这个事情你要放下了，你不要再背着一个包袱了，再在那里烦恼了啊，你另外那些事情呢也应该放下了，那实质上说是这样说，放得下吗？放不下，那你要这个事情通达了，明了了，这个时候你才放下，你不通达不明了你就放不下，你始终打了一个结。好，通达了，这个时候我不要你放下你也放下了，因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那你的心已经降服了，能够如是产生正观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无住，你布施能够无住，这个说法能够无住，这个做相对的一些种种利益众生的事情你能够无住，在这个一切现象当中啊，都不会被境界局限，被这些事情捆绑，那就是能够无住的实践菩萨行，所以这问的时候是先问住，云何住云，然后再问如何降伏，云何降伏，所以这一答的时候直接就衔接菩提心来说，菩萨的发心来说，发那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当下的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要利益众生，从未来的果证圆满上来讲，就是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佛果。那么这个菩萨由此到彼，由此到彼岸的行动，就不离开六波罗蜜，不离开依智慧为这个呢前道，实际行动上以及心念观察上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正度生的时候，正无众生可度，实无众生可灭度，要这样广，这样去利益众生，才能够真实利益，才能够引到自他了成就，那么这里再解说了以后，下面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下。那么这个等于是对前面的一个阶层，前面说了，这个要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啊。那么这里讲菩萨如是布施，那就是要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布施，结成前面的内容，那么这个施者、受者、施物皆不可得，才成就无相布施，成就无住布施，那直接对应就像观这个实无众生可度一样的，那就是观实无布施可得，就是布施的物、布施的东西以及布施的事情都不可得，要这样来观，那么不可得就无可住，本来这个因缘幻化，当下即空，这个布施啊就是如是的， 那么有这样的观的时候，我们众生呢，对于布施啊，就会建立相应的种种想，就是有相想，就是布施相应的相，起这样的想。所以有的人呢，他依这个世间颠倒心所起，他今天布施给这个道场一个东西，或者他看到谁有困难，他帮助了他一下，那么他心里面就有帮助别人的想，他有布施道场供养的想，那么他就觉得自己有功德了，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呢，在这个上面产生取着，随这个想，随这个分别，然后心里面就有了系缚，不能够这个当下了无着无住，就不自在了。那如果他有这个计较心、贪爱高下的话呢，他就觉得说自己这个功德呢做得很大，他就有一种傲慢心、慢烦恼生起来了。然后他假设做的这个事情呢做出去了，对方没有赞叹，没有这个感谢，他又觉得不高兴，不高兴了。他对人这么好，结果这个人呢表示都没有表示，所以他心里面就会打结，这就是有相转，然后产生有相想，在这个有相想里面，你的心念它就不能够自在，就被捆住了，就像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佛说法的态度一样的，佛为众生说法了。这个众生呢听了之后心里面很欢喜，赞叹佛说的这个很微妙很好，然后就拿东西啊、食物啊，乃至于衣服啊，衣服饮食卧具毛啊，事事供养嘛，供养佛陀，恭敬礼拜，佛不喜，就是不会像我们世俗那种啊，我今天很有成就，你看我一说法人就听了有那么受益，然后他就供养我了，他不会有这种这个涌动波动的欢喜。那如果有人听了之后他也不赞叹，只是也不供养，佛心里面呢也是没有差别，一样的平等。那有的人呢就是赞叹了他不供养，佛的心里面也不会忧郁，今天我说法他赞叹是赞叹，他也不供养，佛不忧不喜，对这三类的听法者，佛心里面都是平等的。因为佛说法的时候有各种有情不同啊，有的还是挑战的外道来问难的，那有的呢是有疑惑的，有的呢他是因缘不到啊，智慧不够啊，佛说法他听不懂，听不进去，因缘暂时没有成熟，就是城东老母一样的，他就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佛所说，那这样呢佛也没有办法了，佛不都无缘之人呢？但是从佛的智慧心行上来讲呢，等是一切境界，等是一切众生，从法性上来讲，赞叹不赞叹，欢喜不欢喜，供养不供养，乃至于说还有诽谤骂力，这都是众生具体相待的一个因缘，这个相对因缘是会变化的，它不是永远如此的，是刹那刹那生命变化。而在了解这个无助，了解这个降伏的这个光当体为空为无可得的时候，我们一般不容易跨过去，就是从感触的层面，从认知的层面，远远还知念不成熟，跟佛说的道理呢很有距离，心里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相应的取向分别，缠绕这个里面。那佛说无众生可得，那从自己的想法上听了经闻了法，又发菩提心了，度化众生了， 竟然度化众生，众生 无可得难，还有度化众生吗？所以马上就倒向另外一边，无众生可度吗？无众生可得吗？那我们还是要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要睡觉的时候睡觉，以前是怎么样过的，现在还怎么样过的，这个不就是也是菩萨行了，也是修菩萨道了，他就导向于一个断取的境界，不能够如实的观。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文义上读起来好像简单，但是如果你去深究去思维观察的时候，你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简单。而我们看这个文义一文取义，不是从前面一边倒，就是往反方向后面一边倒，前面一个方向走呢，发了心了，很勇猛了，就去做了，要修行了，度众生呢，就建立实有取着。这里从般若空，从甚深的般若慧来观，无众生可度，无众生可得，是指度众生的这个事相非实有可得，非实有相，不是否定，不是排除，这个度了众生这个事相等于没有，并不是否定这个层面，而是说度众生没有实有，如果后面加一个补充词啊，就是实无众生可灭度的这个实有性，实有相，那个会稍微好理解一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依经文的义，这个前后观察连贯起来的时候，不加这个后缀词，也要能够把握好，能够把握到，所以实无众生可灭度，一切众生度化，这个都是因缘的展现。那么从进一步的讲，所谓的无度，所谓的这个色也好，声也好，无可得，是指色因缘生，这个度众生因缘生，你真正能度众生呢，要有众生的细论颠倒，要有他的善根发起，没有善根发起你也度不了啊。所以度化因缘，就是种种诸相是不自立不自成，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取相的分别，取相的观察，度就是度，没有度就是没有度，这个法就是法，我就是我，人就是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思维模式里面的概念，跟这个佛法如实的观察，如实的观照是没有契合到的，还不相应，就会建立这种种的这个来定位性的想法。所以我再进一步这里这个剖析啊，讲解了，就是要从这个因缘的层面来展开观，就是比如说讲我相，讲这个人相，我相有没有真一个真实自我呢？人相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人相呢？不变不异呢？人相是因缘成，我相是因缘立，它是随我们众生这一期生死，他的身心组合，四大唯空实住其中。所以我们讲这个是张三，那个是李四，某某某某某人，建立我相，建立人相，那他是不是能够自立有的了？是不是空中突然冒出来的了？抛开一切关联性的事物能够存在得了？没有，就是任何一法它都不是真实有，它都是代因一缘，就是相待其他的因的， 所以有这样，所以有那样，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相对现象里面可以说此说彼。所以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我们颠倒性的那种观察，我人众生受者的存在，我人众生它是建立在这些相对现象里面一个符号一个概念，所以正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那么由此观察调伏，摄入不思六度种种事行，心无所住，心无所着，就是不住相不思，不住相持戒，乃至精进禅定，这个才是能够通向于般若空的，所以般若空呢是甚深复甚深，在经典当中呢反复的强调要久修久学，多闻多思，如果经过一定的沉淀之后，一定的这个思辨之后，就会把原有的那种转不过来的这个概念呢一下子就击破了，跨越过来了，所以经典里面称嘛，就是说久修久学积极资粮的人，闻般若心生欢喜。那么这个初学或者素食未发心，闻般若恐怖，就产生恐惧心理，那不要说不解了，它还产生恐惧心理，所以这个要久修久学了，闻般若才生欢喜，好，今天就说到这些。